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今天是我们7月16日的线上主日敬拜，在四方教会我们欢迎您。今天我们的安排还是三首敬拜诗歌，然后是由我们牧师 Alex 来布道。那么首先请我们一起来唱敬拜歌曲《有一位神》，由赞美之泉演唱。
他有权威荣光，他有恩典慈爱，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唱第二首敬拜歌曲《开路者》（Way Maker）。这是由房角石教会的敬拜团队演唱的。
在这里运行，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在这里动工，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在这里运行，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在这里动工，我敬拜你，我敬拜你。你是开路者，神迹创造者，是守诺言黑暗中的光。My God, that is who you are. 你是开路者，神迹创造者，是守诺言黑暗中的光。My God, that is who you are. 你在这
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唱第三首敬拜诗歌，名分你已赐给我。 Who you say I am? 好，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牧师 Alex， 他上台来说：“大家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我们一直在一周一周的在发掘耶稣是谁，以及神如何在世界上工作的一个神迹。约翰福音提醒我们，这些神迹并不是随机或者偶然的展示他的能力的。”而是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工作的路标。奇迹有更深层次的信息。我们相信这些奇迹不仅发生在当时，那时候，或者说在故事中，而且我们也相信它还发生在现在，就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一周我们将讨论神供给的奇迹。我们知道神就是我们的供应者。在希伯来语中，神的一个名字就是 Jehovah Jared， 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我们的供应者。神创造了一个充满供应的世界，他安排人类管理这份礼物，使每个人每件事都繁荣发展，而罪是其最大的破坏者，而我们的耶稣是伟大的救赎主。所以我们今天要读的是路加福音第五章的一个奇迹。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供应以及耶稣的伟大邀请。让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我们先来读一到三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艘船停靠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我们看这一段是发生在加利利海，也就是格尼撒勒湖的别称，这个附近一个海湾的故事。我再分享给大家一张图片，这就是格尼撒勒湖的这个海湾，在当地被称为播种者海湾。你从它的形状上可以看出，这就像一个天然的露天剧场。音乐工程师在这个地方进行了数十年的实验，他们都发现你可以听到300多英尺外某个人的声音在这里被放大。从图片中你可以看到田野另一边的一条路。如果你在海湾的这个船上用响亮但正常的声音说话，你就可以从那条路的另一边都能清楚地听到的。我们不知道在这个故事里有多少人在听耶稣的道，我们确实知道的是耶稣此时已经开始了他的公共的事工。他是该地区一位著名的Rabbi， 就是老师教师的意思。而在他的教导之后都出现了一些奇迹，所以人们互相传说，都来听他讲道。这群人有可能是数百或者数千。在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环境是可以容纳5000到7000人的。 姑且不说规模大小，这么拥挤的人群都让耶稣很难教导的。所以他看到了一些他已经认识的人，在这里我们就是看到的是西门和西门的弟弟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于是他借了他们的一艘船来完成他们的教导，来完成耶稣的教导。我们没有看到西门后来被称为彼得和耶稣之间的互动，彼得做了要求耶稣要求他做的事情。我们可以把自己置身于这些故事中，发挥我们的想象力，了解我们你我能掌握的细节。目前为止，渔民还没有完全参与耶稣的教导。西门他们好像就是刚下班，走到车前却发现车被成千上万的人包围了，这怎么让我回家呢？而耶稣在这里也要求他们停留一会儿。西门也就是彼得在他的船上作为一名被迫的观众，他的商业伙伴就是其他的三个人也不得不等着他。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耶稣结束了他的教导。那么现在我将他的注意力直接转向这些渔民，这里就是我们看到的另一个奇迹发生的地方。第五章四到五节是这样说，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能够想象西门在这里一定会发出一声长叹。一位拉比正在教导告诉这位有经验又专业的渔夫如何捕鱼，而我看到西门的回答的时候也让我不由得笑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捕鱼是发生在晚上的，因为到了晚上气温下降，水温下降之后鱼儿就会游到水面上，这样的话我们那个时候他们用两只船连接在一起，把网用两只船铺开，捞起尽可能多的鱼，这样就可以捞起尽可能多的鱼。这是一项艰苦的体力劳动，没有什么机械的工具，也没有什么电动的工具，只有渔夫的体力。所以他们两只船拖着网在水面上来回捕捞，他们这样做了整整一个晚上却一无所获。而那个古时候白天是没有人钓鱼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我们现在的技术，所以那个时候白天钓鱼捕鱼基本上就等于浪费时间。而且我们看到他们已经是在清理洗干净渔网了，准备回家。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一个费时费力需要时间的工作。他们都洗好了网，如果网再去使用的话还要再去洗网，还要再重新做一遍这样的工作。因为我相信他们没有那么多余的可供给的资金去购买更多的渔网，他们只好要尽力的维护渔网的使用。所以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工作还要再做一遍。而耶稣这样的要求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太不方便了。你心里如果是他们的话，你会想，这位拉比认为他是谁呀？居然让我们去听他的话去捕鱼。而我们看西门彼得，他明明知道这一切，但他还是这么做了。你会不会想这是为什么呢？在耶稣让西门捕鱼的这个奇迹发生之前，就在这里，我认为就在这里有一个奇迹正在发生。 这个奇迹是发生在更深层次的心里。西门内心的信心是被鼓动起来的。我们在此看到了西门，他内心的信心致使他信任这位不太熟悉的拉比所说的。而西门的环境知识、专业知识、理性经验，甚至他的社区和集体的智慧，都表明这是一个荒谬的要求，不是一个专业渔夫应该想到的事情。然而他内心的某些东西却吸引着他去相信耶稣。所以我要说，信心是这个故事中的第一个奇迹。它发生在西门的身上。这很容易被忽视，但却非常重要。尽管困难重重，他还是被吸引着去跟随耶稣，就像有一根无形的绳子缠绕着他的心，把他拉向耶稣。我也情不自禁地想，如果彼得让潜在的反对意见妨碍了他对耶稣的信任，他将会错过人生中多么不可思议的冒险啊。比如说他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又会怎样？如果他读过耶稣引起暴乱的行为，他会怎么想？如果西门像我们非常符合逻辑的一个反应，对耶稣说，你真是疯了，然后转身出去吃午饭或者是离开，那又会怎么样呢？如果西门反驳耶稣说，比如说，你刚刚看到我是那么努力的工作却一无所获了吧，那个时候你是怎么说？这些都是我能想到的理性上符合逻辑的反驳。那么我们再看西门彼得，他却跟耶稣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所以我们从西门身上学到的是，我们一些人放弃的太早了，就在突破之前我们认输了。我们允许感知到的或真正的失败、沮丧和痛苦来破坏我们的信任，而不是来加强我们的信任。你难道不好奇，如果再坚持一会儿会发生什么吗？如果你再信任一点呢？我想彼得一定很好奇，他就是带着这种信心和好奇心，按照耶稣所说的去做了。我们看路加福音5:6-7，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2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这才是我们大家都看到的奇迹，那就是鱼，很多很多的鱼。我现在分享的是在加利利海马格达拉附近发现的一艘1世纪渔船的一部分残片。这张照片显示的是在1986年的干旱期间，由一位名叫尤瓦尔·卢凡的男子和他的兄弟发现的。尤瓦尔说，这艘船改变了他的生命。当他发现这艘船时，他并不相信上帝，但是出于某种原因，这艘船改变了他的一切。他使这些圣经故事变得栩栩如生，而现在他是一名信徒了。是什么原因让这艘船使尤瓦尔有这么多的感想而变成信徒的，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可见，有时候干旱会带来好的东西。经过漫长炎热干燥的季节，尤瓦尔发现了这一艘改变他生命的古老的船，可见保存的还相当完整。 在一世纪失去这艘船的人可能心里非常不开心，然而我想如果他们能够看到在1900年以后这艘船是如何改变人的生命的时候，他们的观点就会改变吧。愿信心的奇迹让我们更接近鱼的奇迹。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愿我们相信耶稣会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找到这艘古船的好处之一是我们可以开始了解这次捕获的鱼有多少。你看到的图片只有古代渔船的1/3左右。我读过整篇的研究论文，考虑到船的大小、重量分布以及该地区鱼类价值的古代记录，你会发现保守估计鱼的运输量相当于这些渔民中的每一位的工资，每一个人的工资能够当12到36年的工资。这些渔民在抓捕来满足他们当前的需求以外，耶稣给他们更大的计划，更多的供应。那我们接着看8-11节。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摆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神对这些人及其家人的供应与他们的目的息息相关。他即将召唤他们离开他们一直熟悉的事物，进入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耶稣向他们表明，他们可以相信他会照顾他们。整个情况对彼得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我们看到，很快彼得意识到他身边的这一位并不是普通的拉比。他的回应应该让我们想起旧约的故事。当时人们发现自己站在神的面前，很快就会认识到他的圣洁和自己的罪恶。当他们根据神是谁来看待自己时，几乎总是充满恐惧的。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上帝需要复兴他们的灵魂，并提醒他们，由于他的爱，他们在他的面前是安全的。我们看到彼得是不完全的，是有罪的。按照旧约中与耶和华相遇的模式，彼得是充满惧怕的，而耶稣说不要怕。耶稣对彼得和他的伙伴们有一个远远超过他们自己生活目的的呼召，他正在向他们展示他的爱和关怀以及他的力量。他对这些人是有一个目标的，并且当他们踏入这个目标的时候，他们是有能力照顾他们自己的。我们现在也会相信耶稣是了解我们的。这是一个疯狂的改变生命的故事，但这也引发了很多问题。我如何理解这个故事的真相，并将其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呢？我是否一直期待这样的经历呢？生活告诉我这是独一无二的。耶稣向他们展示了他的力量，但他也会教导他们什么是对待神的供应的有信心的生活。让我们快进到路加福音第12章22到34节。他说，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 神尚且养活他，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花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看，我们读到这些想法，把它结合在一起的做法，我们就非常像耶稣了。生活的忧虑、对穷人的慷慨以及鸟，这些都表明了神是我们最终的供应者。每当我们谈论焦虑或者心理健康时，我们要注意的是，耶稣并不反对医生，他并不反对医学，他也不反对治疗医师。但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与他们当时所面临的挑战不同，那就太天真了。我们知道，当我们处理焦虑等问题时，我们自己的灵魂中还存在另一个必须关注的深层领域，这里有很复杂的和细微的差别。耶稣为你所担心的事情提供了答案，你害怕神不供应你吗？耶稣的第一个指示就是成为一个观鸟者。耶稣是不是脱离了现实呢？不是，他是在邀请你从鸟飞翔的鸟的高度去来看你的所需所求，用一种高度视野的眼光来看待。还记得我谈到希伯来人的世界观吗？这与大多数人的世人的观点是形成鲜明对比的。人类历史上几乎每一场战争都是为了争夺资源而爆发的，土地、人口和产品，把战争打扮成某种正义事业来赢得人民的支持是很容易的，但跟着钱走你就能看到意图。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要思考的。我们知道宇宙是稀缺性的，是资源有限的，我们必须为自己的那一份而奋斗。好像是没有足够的东西可以流通，所以我们需要消灭其他的事物来喂养我们自己。生活就像是一场游戏，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你得到的要能坚持下去。如果没有一个神可以用刚捕获的鱼嘴里面的一枚硬币来支付他们的税款余额，或者如果没有一位神可以用一个小孩子的午餐来喂养成千的人，那么我们有什么盼望呢？我们侍奉的就是那富足之神，而不是贫瘠稀缺的神。耶稣告诉我们说，要去看那天上的鸟，看看神是如何供应他们的。 神为他们提供了一切，而他们这些鸟儿并不需要工作，也不需要做什么。然后他又说，去看看那些花草，那些花草的辉煌和美丽，甚至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富有和强大的国王所罗门都无法比拟的。那么你是否对神在你生命中的供应感到担忧和焦虑呢？光听我的话是不够的，你要尝试着去外面看一看，让它重新塑造你的观点。你会得出的结论一定是，上帝我们的神是一位慷慨的神，是一位供应的神。他创造了我们，供应了我们，丰丰富富，而世界正是充满了这样的丰富。而我们往往会在有担忧焦虑的时候，那在这些时候我们又该怎么样呢？我们会不会对耶稣的这一教导持反对意见，或者提出反对的忽视我们的信心呢？我想提醒大家，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而我们在美国的这种消费主义使我们想要的更多，而有时即使我们拥有了超乎我们所需的东西，也还会感觉不够。那这都是我们要警醒的。请回顾一下我所说的关于稀缺性的内容。很多时候，其他人陷入困境是因为有人囤积财富，而不是慷慨施舍。但耶稣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变卖你所有的财产，去慷慨解囊给穷人。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你会用你的富有做些什么呢？你会囤积它，还是会分享它？神用他的丰富做了什么呢？神是去分享出去。耶稣用他的丰富做了什么呢？耶稣与他的弟子们分享。这就为我们看到耶稣的教导，这一第12章的这一段经文起到的一个反应。耶稣说，不要害怕，从今以后你要收获世人了，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为自己制作永不磨损的钱包，永不消失的，永不失效的货币，永恒且不会丢失或被盗的财宝。现在我想给大家读一下我在一本书中看到的这一段。他说，创世纪的故事，在耶和华的山上，他将为我们的罪提供祭物。神的供应是指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供应，那就是耶稣，最伟大的礼物，罪的赦免和与神的和解，还有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奇迹，复活。最终，他为我们提供的一切超出了我们所能理解或想象的范围，也超出了我们自己所能识辨的需要。就是如果没有他，我们就会死亡。他向我们提供了这份礼物，就像他对彼得所做的那样，他邀请我们进入信任和冒险的生活，跟随他进入那旷野。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要记住的。耶稣邀请我们，你相信，信靠他，信靠他的供应。好，那么现在我们来邀请我们的孩子们为我们唱他们在这个星期夏令营活动中学到的歌曲 Ready, Set, Move， 就是预备开始起行，作为我们今天讲到敬拜的结束。 今天我们的敬拜就到这里了，愿弟兄姊妹们有一个美好的时光，我们下个主日再见。